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空间，我是刘江。今天我们要谈一个很多听众朋友都特别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在自己家的后院应该种一些什么样的菜，是不是可以考虑养一些鸡。那么喜欢种花草的朋友在澳洲种花草，那又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怎么样才能把你自己的花花草草养得非常的健康，非常的美丽。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新足迹中文网站上原译版的两位版主，一个是王进华，另外还有一位就是杨坤，他的英文名字呢叫 K。 今天请到这二位版主呢来给我们讲一下在澳洲种菜种花的基本的常识。王进华、杨坤，你们俩好。
刘老师您好。
那今天就请王进华跟杨坤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澳大利亚的这个季节，特别是像在悉尼亚、墨尔本呢，澳大利亚东部的地区应该选择种一些什么样的菜，或者种一些什么样的花，怎么样去做这个种菜种花的准备呢？
现在这个季节已经算得上是春暖花开了，已经可以开始先育苗，开始做准备了。就比如说辣椒啊、番茄、萝卜，还有一些叶菜其实现在已经可以直接种下去了，黄瓜还有那些豆角什么的都可以开始育苗了。
我有一个外行的问题哈，为什么这个叶菜就可以开始种下去了？你说开始种下去就直接撒种了？
对，就是在地里边，那也叫直播，直接撒在地里边可以种了。
那为什么其他一些菜就必须要育苗呢？
因为辣椒啊、番茄那种会长得颗比较大的，另外因为这个季节可能天气还那个比较变化比较大，可能昼夜温差还比较大，所以呢如果你要是有条件的话，可以把育苗的小盒子放到那种可以保温的那个
暖房里。
哎，对，这样呢它会长得快一点。
那我现在有几个问题都要问了，育苗怎么育？你说的小盒子是什么样的盒子？里边应该放什么样的土？然后这个种子是从什么地方获得？
好，咱们先说种子吧。种子一是可以从那个 Bunnings 啊或者 Master 那种地方买，还有认识中国人，但咱们可以互相交换交流。还有一个就是个网购，像是eBay 上啊和一些那个专门的园艺网站上都有。还有在华人超市会有许多中国品种的蔬菜种子在卖，而且咱们现在华人的影响力可能是越来越大吧，连巴尼斯都已经开始卖中国蔬菜的种子了。
对对对，特别写的是中国的。
那买种子，我听别人说呢，这个种子它本身也是有寿命的，不是说所有的种子种起都能活，如果时间长了或者是说受到过一些什么外界因素的扰乱的话，有些种子可能已经长不出苗来了。同时呢，你刚才说在 eBay 上可以买，那 eBay 上买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就直接就是从中国或者其他地方买了，那这样的东西寄回到澳洲会不会受到海关方面的一些限制？
咱们先说种子这个活性，我想成年种子应该不大容易长出来吧。还有一些种子是需要经过低温催芽，特别是像荠菜那种菜，它必须得那个经过冷冻，然后它才能恢复活性，才能种出来。所以我个人就是种过几次荠菜都失败了，也不知道是我没有把它冻得非常的厉害吗？所以我觉得就我的看法而言，如果你是从正规渠道买到种子的话，比如说 Bunnings 或者一些正规的本地苗圃买到种子的话，一般来说质量还是有保障的。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想种些什么菜的话，尽量从正规途径去来买。还有像您刚才说的从 eBay 上买，它一定要报关，要申报，要在它那个数据库里被列为允许进口的品种，在它那个包装上要列上拉丁学名。有的时候他那个检疫部门他不知道，不确定你这个能不能进来，他也许就会直接拒绝，也许会让你交一点检疫的钱，他们检疫了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再把种子放行。但是这个就是稍微有点麻烦了。
也就是说你在 eBay 上买的同时你就要向海关做出申报了。
对。
那好，刚才你提到一个我是头一次听说的，这个低温催化，有一些种子是需要低温催化才能够长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都包括哪些蔬菜需要这样去低温催化？
就我目前所知的就是荠菜，北方人可能吃的比较多吧，包饺子啊或者是拌凉菜特别的好吃。在买了那个种子的时候要把它稍微泡下水，然后冻在冰箱里边冻一周，放在冰箱那个冷藏就可以，不用，倒是不用放冷冻。因为荠菜那种子非常非常的小，就把它跟你要种的地方那个土稍微混一混，然后再轻轻轻轻的撒在那儿，稍微拍一拍，就等它长出来就好了。 就是理论上都是很简单的，可是我个人就失败了，
种荠菜没有长出来。
对，
嗯，
就这个口福就没有保成。
好，那我们现在还接着说育苗哈。
嗯，
说完了种子，我们现在来说育苗的容器和它的育苗的土都应该怎么样来选择。
育苗的容器就可以直接从包里购买。
对， 对，一些苗圃里就有卖的专门那种专门育苗的小，它是一连排的，都是小方块的，就是一个种子一个种子分得开，这样你倒出来也比较容易倒。
还有像之前买花留的那些塑料盆，
对
对
对，
可以利用留住。还有呢，用一些牛奶桶，你可以把它剪成一半儿。
嗯，
育西红柿苗啊，辣椒苗啊，那都是挺好的。
对，再有一些我看到有一些比挺不错的办法，它把一些那个卷筒纸，你用完了以后，里面那个芯儿就是比较硬的那个芯儿，
嗯，
然后你可以把它切一半，一个小圆柱一个小圆柱那样的，这样的话独立的放上土，是一个不错的一个
育苗的容器，
一个小方格。
说
到这个育苗的土，我自己是用那个育苗专用土，叫 seed raising。那个土从巴宁市就可以买到，那个土它的就是营养成分比较均衡，而且保水性啊透气性会比较好，直接从地里边那个土如果比较黏的话，
另外可能还会有草籽，
对，那样就不大容易长出来。
或者你从巴宁如果觉得那个专门育苗的那个土会比较稍微贵一点，你可以买那种 organic soil， 就那种叫做有机土吧，也会比较好。就是建议你不要买那个 potting mix， 那种土它基本上就不是土，是比较适合种花，它的透气性比较好，但是没有什么肥。
那刚才我们说到容器哈，很多的东西我们都可以利用来作为这个育苗的容器。你中间提到一个牛奶桶，可以把它剪成一半也作为育苗的容器，它下边是不是还需要扎一些洞让它能够渗水呢？
是拿锥子用打火机烧一下，一烫就好了，
烫若干个眼儿。
对，
我们这个育苗的过程通常会持续多长时间呢？因为有的朋友说了，撒下去种子以后看好几天都没见长出来，等到再长出来的时候就好像跟草一块长，也分不清哪个是苗哪个是草了，大概就是你们刚才提到过的用的一般的土呢，里边已经含了草籽哈。那整个这个育苗的过程，一般来讲我们种这些西红柿辣椒啊，会有多少天的时间就看到苗，然后多长时间之后就要去分苗移种了呢？
说几天就想见到苗，这个您有点心急了。一般情况下苗出来的快慢是跟气温有关的，打个比方说黄瓜适宜气温白天要到25度到30度之间最适宜它生长，像墨尔本这个天气咱们晚上好像还没有超过10度呢吧。
嗯，
对，还比较低，
还温度还比较低，所以说就会长得稍微慢一点，长个个把月都是有可能的。
嗯，
所以说建议大家晚上把它用纸箱子罩上，或者是你直接做一个暖
房里。
对，
暖房听起来对一般朋友来说好像有点高大上了哈。
也有那种比较经济一点的，像 Bonnie 或者是我看那个 LDI 那个地方有，对 LDI 那种卖，对，它是有一个塑料布在外面，就跟个小房子一样的，但是那要注意你白天一定要把它打开，因为有的时候这边白天的温度升得比较快，如果你有苗在里面的话，白天温度你觉得外面你觉得挺舒服的，可是它里面可能都超过30度了，所以它那个苗就比较容易被晒坏了。所以最好你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塑料布都罩好，但是等白天温度起来的时候，特别是正午的时候，最好给把它都敞开。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买来的专用的这样一个暖棚的话，像刚才王静华说的是用纸箱子盖一盖也能够起到保暖的作用。
对，
苗长成了不管是一个星期还是像你说的恐怕得一个月，然后怎么办？
在这中间你可以慢慢的把土地准备好，翻一翻呢、去去石子啊，除除杂草，施一点
底肥
对， 底肥我们一般最好用有机肥，用鸡粪啊什么的，就是已经发酵好的鸡粪。你把土翻起来大概有20厘米，把鸡粪跟底层的那个土混合好，然后再把表层的土松松的给盖上去，先把种地的地方给准备好。等到苗育好了，每一颗拿出来在地里边挖坑种下去，一定要留出适当的距离来。西红柿啊，大概40厘米左右，黄瓜可能30厘米。就是一定要让它植物有充足的生长空间。
你刚才说到这个鸡粪、有机肥，这些都是我们要去巴宁斯这样的地方去买吗？
这些在 Bonnie's 就可以买到那种成包的，它已经应该是已经熬好的了，已经发酵好，可以拿回来就可以用了的。但是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 如果你有养鸡的朋友，或者说你本身就养鸡，那如果你处理下来的鸡粪的话，也可以自己去沤。它你可以把它放在一个桶里面，盖个盖子，就放在有太阳的地方，再放些水，然后大概有三五个月，然后你打开以后觉得闻的没有味儿了，基本上就可以用了。
这些鸡粪要是自己堆肥的话，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
这个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特别是冬天的话，因为
温度，
对，温度会高一点，它的发酵速度会快一点。
嗯。
另外，你还可以往里面放一些所谓益生菌群，就在 Bonnies 也有卖，它叫做 Bokashi， 你可以在那个卖蚯蚓和蚯蚓肥的地方可以买得到。这种益生菌群呢，它有助于加速厨余、树叶还有粪便之类的这种发酵。
所以说即便是自己养鸡的朋友，自己收集鸡粪的话，那这个堆肥的过程也要这么长的时间，所以实际上是在冬天就应该开始这个过程了。马上都要种了，要用到肥料了，现在才开始自己堆肥，只能是买现成了。
就买现成了。
嗯，好，那一会儿我们翻过头来有时间再说说这个养鸡的问题哈。那现在像您刚才介绍说把这个地准备好了，过了一个月，如果从现在开始大家撒种育苗的话，也就是说10月份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苗种到这个地上。
差不多。
那在种菜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些什么？
菜生长的过程中首先注意浇水问题、追肥，还有就是防虫捉虫。先说浇水的问题，现在像墨尔本这个天气，就是一直到10月份的话，雨水量应该还是可以的。连续不下雨的天气，适当的补水。要是到夏天的时候，恐怕得早上浇一次，晚上浇一次，还得适当的遮阳，来防止水分蒸发。嗯，蔬菜根据它生长植基不同，需要的水分也不一样。就是在它小苗的时候，根还比较浅，所以说就要稍微频繁一点浇水，一次要把它浇透。最好土能湿到10厘米左右，这样能促使它往下扎根。还有像一些蔬菜，块茎蔬菜，比如说像土豆啊、芋头、地瓜这种蔬菜，在它要开始结块的时候，就要减少浇水，让它把那个地下的东西让它使劲的长大。
嗯，
就因为我们事先已经下了些底肥，所以在这个小苗这个成长过程中呢，我们可以追一些肥料。
叶菜类，对，像白菜呀、菠菜呀、生菜这种东西，它们叶子生长主要需要是氮肥，所以追氮肥为主。就我个人的经验，用海藻肥，我比较喜欢用海藻肥，因为那个味道比较小，而且很方便。从邦尼斯就可以买到那个海藻肥，一个是可以自己兑，然后放在喷壶里边浇，还有一种是能直接插上水管就可以喷的。
海藻肥是含氮比较高的一种肥料是吗？
对。
嗯，
还有像是鲜尿液来说，它的含氮的含量比较高，你可以还是那样提前把它沤的时间长一点，比如说放在我们喝完牛奶那个桶里面，然后放在阳光底下，最好扎些眼儿，这样呢它能排些气，但是需要放置的时间会比较久，怎么也得3-5个月的样子，让它完全的沤好，不会烧苗。
嗯，自己家里边可以这样自制高氮的这个肥料
啊。对，还有一个是可以用咖啡渣，或者是打豆浆，咱们打豆浆剩下那个豆渣，也都可以做出来含氮量比较高的肥。
嗯，
这都是有机肥。
另外一个我给大家推荐一种，就是养蚯蚓，如果有养蚯蚓的同学呢，他可以收集出来那个蚯蚓水，基本上是蚯蚓的排泄物还有分解食物产生的水分。但这个蚯蚓水呢被称为液体黄金，它非就是特别好的一点，就是说它不烧苗，把它稀释之后呢，它不需要沤，它不像其他那些肥料自制肥料，这你需要等需要沤，把它从蚯蚓箱里面收集上来以后你就可以使了，但是最好能把它稀释一下，薄肥勤施啊，这样的效果会比较好。就是它适合各类的菜类、果蔬类，这种凡是要长叶的、结果的植物都比较好。
嗯，那在这个种菜的过程当中，很多时候我们非常烦恼的就是出现了虫害，养得挺好的菜，长得挺好的叶子，忽然就开始被虫子咬得片甲不留，是非常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件事哈。怎么样来防虫捉虫？
防虫首先就从最根本上来说，要种在通风好、阳光充足的地方，而且菜种之间种的不要太密。
嗯，
如果一旦发现有一小撮蔬菜生病了、生虫了，最好当机立断把那一小撮蔬菜给拔掉、去掉，然后防止事态扩大。如果已经生虫了的话，用杀虫水，这杀虫水可以买现成的杀虫水，也可以自己兑。
通常我们知道在澳洲呢，大家都愿意吃这种比较
有机一点的，
对，
非常有机的这个蔬菜，
没有
农药残留少
啊，尽可能的不使用任何的农药哈。但是你提到就是说，在严重的状况下没有办法，也只好求助于农药这样的手段。那什么样的农药相对来说对人体有比较少的危害，我们在这个时候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使用？
像在 Bunnings 或是 Mastermind 它那种那 Pest Oil 那种东西安全性应该比较高。
相对来说他认为这个对于菜类还有这些果蔬类这都应该是安全的。
特别是西红柿它有一种专门的那个 Tomato Dust，一种专门的粉状的肥，防止白粉病。
或者你如果实在不放心的话，
可以自己配置无毒的杀虫药，譬如说辣椒水、大蒜水、番茄水，还有家里如果有吸烟的朋友的话，那些烟灰渣，那个兑上水也可以作为
驱虫剂。
对，作为驱虫剂。
或者那个洗碗液，就是超市的洗碗液，不是说也是毒性相对小一点。比如像一些韭菜、蒜苗，像这种东西的话，它比较容易招那种黑的那种小黑虫子。有一些人呢，他会把这个洗碗液把它稀释之后，在看到小黑虫子之后呢，每隔几天喷一下。但是喷过之后呢，最好等小黑虫子都没有了，然后让它再长一段时间，你再收，这样让它的药的含硫呢会更少。
吃的时候一定要洗干净，
对对对，相对安全一点。
好，我们现在来听听几位听众朋友的留言，他们也是提了一些问题哈，请二位回答一下。我们先来听听西里小印的留言。
我想问一个问题，我家里面呢地方比较小，我希望能够用比较生态比较环保的方式来堆肥，所以我现在做的方式就是把厨房里面的一些蔬菜水果的垃圾全部收集在一起，然后把它们放在这个牛奶瓶里面，等它这个分解以后，然后把它做成生态肥。但是这样的做法好像特别慢啊！我家里面呢是 townhouse 跟邻居隔得比较近的，而且家里的空间也比较小，所以我想请教一下，有没有一些适合我这样情况的，既不会影响到邻居，而且自己做起来又比较方便的施肥方式？
有没有什么适合 townhouse 这样的居住环境的比较方便的积肥方式？
就是有一种厨房台面上就可以放的一个很小很小的积肥桶，那个专门就是室内使用的，就是把平时的果蔬啊，什么碎鸡蛋壳啊，摘菜剩下的那个皮就可以直接倒进去，再加上如果你想加速它发酵的话，就可以加上刚才K 所说的那种肥
，Pokashi 这种，它是一种益生菌群，它可以加速这个各种厨余的这个发酵。如果他住在 townhouse 的话，应该还是会有一个小院子吧。如果不愿意放在屋子里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考虑去 Bunnings 或者一些苗圃有卖那个 composted bin 那种堆肥桶，它相对是密封的，它不会有太大的味道，而且你不要去这个桶里面不要放一些荤腥。主要是菜叶，还有一些果皮、草或者是一些素的东西，然后再倒上一些这种我刚才说的这个益生菌群放在里面，应该就它的发酵速度会比较快，然后应该也没有什么味道。放的东西太多，它一时半会儿发酵过程中可能会产生一些虫子、小飞虫一些东西，你可能不太喜欢。它还有一种在邦尼斯，你可以看到在卖蚯蚓卵的地方有一种叫 composted and warm farm conditioner。它是一种粉末状的，那它可以平衡这个包括蚯蚓桶还有这个堆肥桶这种地方的酸碱度，这样可以平衡这个酸碱度之后呢，可以抑制一些蚊虫啊什么之类你不喜欢的这些东西，蚊虫的滋生。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自在留的一段录音。
想问一下嘉宾，就家里菜地日照时间短，种什么菜比较合适？谢谢。
家里边的菜地呢，日照时间比较短，也就是说见阳光不是很充足呢，这样的情况下种什么蔬菜比较合适？
韭菜，
对，
菠菜，像一些这种
芹菜，
芹菜这种叶菜类的，还有像芦笋、芋头、姜，像这种植物都不太需要光照。
笋也不需要光照吗？
不是莴笋，是芦笋。
我觉得莴笋就是对光照的要求
需要很多的，
而且关键是这位朋友，您家里边如果上午能得到质量很高的阳光，下午稍微遮点阴的话，反倒在澳洲这种气候条件下反倒是比较好的情况。
哦，下午阳光强烈的时候它见不到太多的阳光，其实对菜本身的生长其实更好。
对，特别是夏天，
尤其是
太阳实在是太毒了。
澳洲的夏天的这个阳光真的是把很多的菜苗都会晒死。
对，
我们再来看看 可丽用文字留的言说，去年我种的西红柿只长个子不长果子，请问是什么原因？今年我种了豌豆，已经下种，几颗之间隔得很近，以后会不会长不好？这两个问题，后边还有问题，我们先回答这两个。
不结果子是不是因为肥力不够，或者说
啊，还有一个可能在那个开花期间，如果连续的下雨，它授粉没有授好，那也就做不住果。做果期间可能水太大了，
或者光照不好的话，可能结果它的效果比较差一点。结果类的东西它都需要光，
嗯，
就包括果树，还有任何只要你结果实的东西，它需要的光照都需要每天一定时长。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小时数的话，它的结果效果也不好。
嗯，另外他说种了豌豆了呢，但是密度比较大，也就是说几颗之间隔得很近，会不会影响到这些豌豆以后的生长？
那应该适当建苗吧，即便已经长成了，你可以间隔一个去把它去掉一个，
那
这样可以保证剩下来的结果效果比较好。
那豌豆之间的具体的距离应该是多少？
25厘米到30厘米，或者是
这样，它那个叶片能充分的接受阳光，长得太密了的话也容易生虫子。
嗯，还有他继续问说，想要种丝瓜，想在阳台上种丝瓜，请问有什么要注意的？
首先您得确定那个 body corporate， 你们那个物业管理允许你在阳台上种菜。其次就是丝瓜它会爬得很大，你能把它控制住在你家自己家阳台范围内。还有丝瓜需要的水分比较多，特别是生长的时候还是喜欢高温，然后它叶子又大，水分蒸发的又多，这个阳光充足。
嗯，
对，这几个条件您看能不能满足？
否则的话最好还是不要种哈。像你说的似的，丝瓜控制不住的时候都爬到别人家去了，结果在你家里边种出来到别人家去挂瓜去了。嗯，好，温蒂小文留言说，想向园艺版主咨询，我家柠檬树为何绿叶少且黄，树枝上长尖尖的小刺，像玫瑰上的刺一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果树的黄叶病有挺多原因，有些是病毒，有些是缺铁，还有缺氮型的，有的施肥过多的话也会造成烧苗，就是叶子就会变黄。
嗯，
还有的，如果你种的那个地方它土壤的排水性不好，水多了的时候果树也容易黄叶。不光是果树，就是很多很多植物如果水大的话也容易黄叶，容易掉。
嗯，
具体的就是没有看到您家这个柠檬树是什么情况，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几种就是一一排除一下。
对，另外一个长刺的话，我觉得这跟品种有关系吧。有一些青柠应该是有刺的，在枝干上是有刺的，柠檬本身好像有刺的会比较少一点。
我家的柠檬有刺。
哦，
你家没有吗？
我家的柠檬没有刺，但是青柠是有刺的。
所以就是说跟品种还有关系。
嗯，对，提醒这位朋友在摘柠檬的时候小心点。
嗯，好，我们再来听听我的同事周丽在悉尼用微信留的一段言，她也是提出了有关果树的一个问题。
那我想请问两位老师啊，后院子里的事哈，那我们家呢有一棵这个石榴树，都种了好些年了，都挺高挺大的，因为我实在太不懂了，所以它这个今年呢，到现在为止只有一半的这个树啊，才发了一点。很小很小，像个指甲盖那么大的这个叶子，真的是在两三年前他们还结果的时候还是硕果累累的，那现在看见真的很凄惨。那我现在在想，是不是要把这棵树挖掉算了，重新种个别的，还是说可以再等一等呢？不过心里还挺舍不得的，有什么方法可以把它救回来吗？
关于石榴树年年枝繁叶茂，突然今年只有发了很小很小的芽，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它已经要死去了呢？
它冬天有没有经历过什么特殊的气候变化，或者是这个树的健康受到严重的影响了？还有一个，这树如果时间长了的话，也存在一个老化的问题。
我觉得这应该是遭遇了什么虫害，应该是生病了。曾经有过那枝繁叶茂，也曾经硕果累累，然后突然间这个春天它就不发芽了，这个春天它就病态了。我觉得还是应该生病了吧。确实我们也不是说很专业啊，在种这个果树方面，那看他能不能那拿一些生病的枝叶去相关的这个苗圃去问一下专业人员，可能他们的经验会 更多一点。
嗯，
看看有什么对症下药的，没有什么药可以根治一下。
说起来呢，真的是很有意思哈。我的同事周丽说，她家里边的石榴树出了这个问题。我家里边的李子树一棵也是多年的李子树，去年还结了很多很多的李子，今年到现在为止一点发芽开花的迹象都没有。我去掰了几个枝子，都已经干干的了，好像忽然就死掉了。
你已经掰了它的枝干了，里面都是枯萎的是吗？
都是干干的，很脆的就决断了。去年还活得那么好的一棵树，今年就突然就这样就死掉了。
我自己家柠檬有突然死掉了。如果说有些朋友他发现今年的它也长叶了，它也发芽了，开花了，但相对来说花少叶少，最后也没有结果，这个其实是不用太担心，因为果树它是有大小年的。
嗯，
所以我觉得像我家的果树，去年的黄桃真的就只结了一个，前年可能是整个一棵树上80-80个，但去年只有一个。所以我觉得呢，它自己果树可能也需要一个修整，在转年以后它积累一下更多的营养以后重新再长。
嗯，
这样。
我们一位听众向真留言说，买了房子之后，原来的主人把花园打点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搬进去之后，因为需要太多的时间、太多的水、太多的精力来伺候这些花园，一时没有顾上花园，已经荒芜了。请问能不能够推荐一些平常照料起来不必太费时间也不必浇太多水的花，可以种到我们的花园里？刚才一直在说菜，一直在说菜，终于我们现在有时间要说一些养花的问题了。
它的那个院落位置怎么样？有没有讲过？
没有。
它的阳光怎么样？地势，这些跟养花都有关系。在适宜的环境里边，花才能长得更好，你就是这样就会事半功倍。就比如说向阳的地方就适合种玫瑰、薰衣草、白子莲，还有一些仙人掌，比如说像思兰呢、Yucca， 还有一些多肉植物，菊花，还有像这个季节大量的球茎植物开花了，比如说像郁金香啊、水仙什么的。
嗯，
一些澳洲的本土植物，最适宜澳洲环境的东西，种在向阳的位置就会非常的好，需要打理很少。然后如果是半阴的环境，就譬如是像茶花啊、杜鹃啊、绣球、倒挂金钟等等这种花，全阴的地方也有可以选择的，比如是像马蹄莲、玉簪、日本枫树，还有一些蕨类。这个首先针对你这个种花的位置来选择你喜欢的花。
嗯，像你刚才提到的这个球茎类的花哈，那我有一个街坊，他家里边的花园全都是这样各式各样的这种球茎类的花，一到春天真的是非常漂亮。但是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花季过了之后
就没有了，
满园子里边就一朵花都没有了。
对，
所以这也
是，就
是
你最好能够跟其他植物搭配来种会比较好一点，
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花来观赏，是吧？
对，如果说您就是喜欢球茎类的花，也可以按照季节规划出不同的花来。就譬如说春天可以让水仙和郁金香出来开花，夏天就是大丽花，然后等到秋天的时候有一种就是石蒜类的叫 Naked Lady， 翻译过来就是裸女的一种花。那种花的特点就是夏天长绿绿的叶子，等到秋天它要开花的时候叶子就都枯萎掉，然后突然就从地里边钻出来一朵一个箭，然后上面就开好几朵花，那个很有意思的一种植物。这就是像春天、夏天、秋天，这就都可以兼顾到了。冬天的话就全都枯萎掉，你可以让地休息休息。
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呢，我们再回去刚才呢杨坤说到自己用鸡粪堆肥的问题。那我就想听众朋友们肯定很多人也对在自己家后院养几只鸡啊、养几只鸭呀、也是非常感兴趣的话题。那能不能够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在澳大利亚生活如果想在自己家后院养几只鸡应该有什么样的规定去遵守，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是这样，因为每个地区的 council 呢对家禽的养殖的规定都不太一样，虽然大体上差不多，比如说它不允许你养公鸡，它比较吵。另外一个对养鸡的数量也有这个也不一样，最好你能在养鸡之前呢能够咨询一下你当地的政府，去 council 打个电话或者上个网，去了解一下你当地的这个 council 是怎么样规定的。
那一般来讲养鸡的数量，就是说养母鸡的数量是有规定的，一般来讲是几只比较合适呢？
比如像我所住的墨尔本摩纳什区的 council 就规定养母鸡的数量不能超过5只，建议大家在养鸡之前详细的了解一下你所住的当地政府的 council 的 所有关于养鸡的规定之后你再养。
嗯，
对，
嗯，
我觉得家里边养几只鸡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因为家家都有剩菜剩饭，而这些剩菜剩饭包括你平常做饭的时候摘下的这些菜叶子都可以喂鸡，那鸡粪呢又都可以啊用来堆肥，种菜种花，同时鸡在院子里边的一些活动它也可以消灭你院子里边的很多的这些昆虫，包括蟑螂啊，包括蜘蛛啊等等等等，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良性循环的过程。当然说像刚才杨坤说的，事先一定要了解自己所在地区的市政厅关于养鸡有什么样的规定，比如在我们那个区他就规定说我必须要去申请，申请的时候还要告诉他我用的什么样的鸡窝，准备养几只，养鸡的目的是为了教育孩子呢还是为了捡蛋，那鸡窝的距离，最近距离离邻居的粪子是不是这个篱笆是不是超过了一米以上等等等等，他让你详细填表汇报，然后他说所有这些都满足了他的规定之后，他才会派一个视察员到你家来具体的视察，由他来签字批准，你才能够开始养鸡，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复杂到最后我看完了就望而却步啊！但是杨坤像你养过鸡哈，就是说大家一切手续都办好，获得了批准开始养鸡之后，养鸡养鸭在后院通常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我觉得首先你本着对小动物负责的原则呢，先在准备鸡舍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鸡舍的外围一定要牢固封闭，比如用铁丝网，因为在澳洲呢我觉得这边还是会有狐狸啊黄鼠狼这一类的，它可能会在夜晚出没，所以呢要注意小鸡的安全的话最好能给它鸡舍的外围给它有一个封闭的，鸡窝呢本身可以去宠物店买，或者是邦尼迪有卖的，或者可以在eBay啊或者钢税上都可以看一看，货比三家可以买到一些比较经济方面比较经济比较便宜的，
还可以自己做。
对，如果动手能力强的话，在园艺版论坛里面我看到有很多动手能力强的同学都自己做也很不错。
有一个朋友提过一个问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他说特别想到家里养鸡，但是最后因为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呢，所以就没有养，说因为会带着孩子周末到海边呀去玩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家里没人照顾，那担心这个鸡呢没有人喂食没有人喂水会出问题，这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来解决呢？
这个如果你是短期的话，就短途的话，比如说只有一个周末，我建议你呢还是可以给小鸡的这个鸡舍里面安装一个自动喂水和自动喂食的装置，这样的话就可以保证它起码在这几天之内它的水和食是保证的，
而且是均匀的，
是均匀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这种装置在eBay上会比较全一点，或者在专门的宠物店也可以买到。
那会不会价钱很昂贵呢？
有投入有产出吗？我觉得这个相对来说可能不同价位的三五十的或者上百的，一般来说三五十应该差不多了。
或者是找一个朋友上门来喂一下。
如果说像我以前回国时间会比较久一点，一个月半大概三五个月的这样子的话，你可以找一个周围比较好的邻居也好朋友也好帮忙你喂一下小鸡，然后它可以捡一下蛋，这样如果它下的比较多的话，它有它那个鸡窝里面那个孵蛋室，你的鸡蛋会比较多的话，那小鸡它下的太多，它就不爱在里面下了。
在养鸡的时候，这个家禽呢会不会得一些病？大家怎么样来防止自己养的鸡鸭得病？
喂干净的食儿和水，然后那个注意观察，有问题了送到那个宠物医生那儿，送到兽医那儿。
如果发现有一只莫名其妙就是
打蔫儿，
就打蔫儿，另外一个它掉了，你就要马上把它清理掉。另外一个邦尼好像有卖一些相关的消毒药吧，但是我怕会不会对其他的鸡有影响。
我们再补充一下，说刚才提到咖啡渣做有机肥，这咖啡渣您可以从哪儿得到呢？就是当地许多咖啡店，他们就是为了促进环保。他把自己打咖啡剩下的咖啡渣都免费送给民众让大家拿走。还有一个，如果您在墨尔本东南区住的话， Brunwell 的宜家他的餐厅里就每天都有免费送的咖啡渣，大家就可以拿回家去沤肥，像跟 用豆渣沤肥一样兑水放在牛奶桶里边，然后不要水，不要装得太满，液体会产生气体，然后过一段时间等它没有咖啡味了，这个肥就算积好了，这是一种很好的氮肥。
嗯，那非常感谢新足迹园艺版的两位版主王静华和杨坤今天做客我们的欢乐空间，给大家介绍了很多在澳大利亚种菜种花还有鸡肥杀虫的各种小窍门和方法哈。那有些听众朋友一定会觉得很有收获，自己也是受到了不少的启发。听众朋友，如果您对养花种菜有什么疑问，有什么其他的问题的话，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我们会转告给这两位版主哈，在以后的时间里边呢再给我们做出解答。非常感谢你们王静华和杨坤。
不客气不客气，谢谢、
嗯、
谢谢。